大家要看笔记的话，可以看周刊的第七页。我们在过去的这个系列一直思想的就是耶稣作为这个完美的大祭司啊，有什么特别？今天我们要特别思想作为大祭司的这个职分啊。当然退一步，什么是大祭司？就是那个代表以色列人把这个献祭牛跟羊献给神这样的一个职分。这个就是祭司 priest 的那个工作，当然大祭司是所有祭司的头了，那他就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把这个祭物带到神的面前。那为什么认识这个职分 office 的这个观念很重要呢？你知道在街上啊，就算你是经常去健身室那个很多肌肉的那个大汉啊，那如果你被人抢了你的钱包呢，那你又不能自己去把那个人抓起来，对不对？不能够，你要去报警。然后你看了报警啊，你这个彪头大汉呢，你就看到一个戴着眼镜啊，个子矮矮的这个警察呢，跑过来抓人呢。啊，他虽然个子小，可是他有一个跟你不一样的地方，他有那个职分，他有那个权利，他能够做一些你不能做的事。那在新加坡，除了这个之外，你看另外一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写下这个持久授权书啊，就是说你写下说，哎，如果我的这个神志不清的时候啊，我要委派谁来照顾我的这个医药啊，各方面的需要，你知道吗？你说，哎呀，这么重要的一个文件啊，我要找我们的总理、啊、来签名，让他生效啊，其实是不行的，他没有这个权利。那你需要找一个合格的医生来，或者心理学家来帮你签啊，才会生效，因为只有他们有这个职分所带来的权利。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识耶稣作为大祭司的这个职分呢，是那么的重要。那我们来思想今晚上作为大祭司，作为代表我们把我们带到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耶稣，这个大祭司的职分有什么重要，值得我们完全放心的来依靠他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让圣经的话再次的提醒鼓励眺望我们的心，来完完全全的信靠你，主，因为你知道我们是多疑多虑的人，主，不过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在这稳固不摇动的磐石上，主，我们能够安稳，求你就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其实虽然那个内容很多，然后又什么哇麦基洗德啊这些，我们要退一步。这个麦基洗德是谁呢？这个麦基洗德其实是在新约写作，新约当然是这个写作的是2000年前的事了。然后这个麦基洗德呢，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也就是新约写作又在倒退差不多2000年前的一个人物，麦基洗德，他是一个大祭司。那不过今天我们特别看的是这段话，从麦基洗德作为一个大祭司出现的时候啊，其实在他之后1000年后呢，刚才我们读的起因经文有诗篇的这段话，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句子啊，看一下那个 slide。诗篇刚才我们读的起因经文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要解释这个麦基洗德在创世纪很早，在亚伯兰的时代就出现了这个人物。那1000年之后呢，在诗篇的这段话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主发誓绝不后悔，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其实这个作者在做一件事啊，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教会经常做的，就是所谓的释经讲道了哦，让圣经解释圣经，来告诉你圣经，神要通过他告诉我们的心意。那这个作者用一整章啊，好像一个范文一样来告诉你诗篇110篇第四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就照着作者的这个思路，这个讲员的思路，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认识这个耶稣的这个职分，大祭司的职分有什么特别。第一个方面，这个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这个职分呢，这个麦基洗德旧约的这位祭司所预告的呢，就是耶稣拥有一个无上无比的一个地位，无比的一个地位。你知道，有时候你看电影的时候啊， 有时候看这个电影来到后半部的时候，某一个剧情发生的时候呢，会让你想，哎，会让你感到意外，这个好人原来是坏人，或者这个坏人原来是好人的时候啊，那你就突然间改变了你对整套电影前面剧情的理解，对吗？你就想倒回头去看，哦，前面到底这个人出现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麦基喜德的故事呢，其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因为刚才我说了，他其实第一次出现呢在创世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那段经文，不过创世纪十四章那边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当时的亚伯拉罕呢，以色列人的老祖宗亚伯拉罕，他去抢救他的侄儿罗德，他的侄儿罗德卷入了几个国王的一个战争里面呢。那这个亚伯拉罕就用今天的话呢，他带了300多个突击队的队员呢，去把这个罗德从这些国王当中抢救出来了。哎呀，完成任务啊！这个亚伯拉罕威风了，他就回来的时候呢，有其中一个王叫索多玛王来迎接他。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麦基洗德这个祭司也出现了。那在那个，如果你读那段故事的话呢，你会明显的你会认为主角应该是亚伯拉罕，打胜仗啊，威风啊，回来了。那这个麦基洗德看起来像一个临时演员一样，因为他出现只是短短三节，在那三节话里面呢，他只做了两件事。怎么说呢？他第一，他只为亚伯拉罕祝福，这个打胜仗的亚伯拉罕为他祝福。第二，亚伯拉罕就把他打仗迎来的这个掳物啊，这些掠物拿出十分之一奉献给麦基洗德，就是这两件事，然后麦基洗德就消失了。你说像不像是临时的一位演员一样呢？那我想我们会这样想的。那所以不过当我们来看，哎，这三节的经文告诉我们麦基洗德只做了这两件事，来到诗篇110篇1000年之后，这件事发生了1000年之后，那神却通过大卫写下诗篇的话，预告又再过1000年之后啊，当耶稣来到世界上，怎么样成为拯救世人的救主的时候，却说耶稣就是照着麦基洗德的那个形式来做大祭司的。那我们就要倒回头看，哇，那短短的三节，创世纪十四章的那三节到底有什么特别，到底怎么解释耶稣作为弥赛亚的这个身份呢？今天的这段经文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了怎么看待这个耶稣独特的身份，从麦基洗德的身上怎么看出。第一个就是麦基洗德本身呢，他的属性。那麦基洗德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Melchizedek 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公义的王，就是这个意思，公义的王。那当然他的老家在哪里呢？在撒冷。撒冷又是什么意思呢？是平安的意思。那一个公义的王来自一个平安的地方，哎呦，原来这个国王呢是一个又公义又带来平安这样的一个国王啊。有哪一个王是这样子的？有哪一个王又是公义完全审判所有罪恶又是带来绝对平安的这个王呢？当然我们看圣经就知道只有一个人物，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神的儿子啦，神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审判所有的罪恶，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带来完全的平安。那这是他的属性，那你就明白，哦，原来麦基洗德从这个角度通过他的属性让我们好像看一个预告片，一个短片呢，来预告耶稣独特的一个身份，这是第一个方面。那耶稣这个麦基洗德的第二个特点，他细节就是他的背景，除了他的属性那种完全的那种道德的属性之外呢，他的背景也是很特别的，他的背景也是很特别。那谁有见过外星人呢？我想我们都没有见过外星人，对吗？不过好像那些拍外星人电影的导演有见过，所以你看，哎，无论是哪一个电影啊，这种外星人的导演他们好像都知道外星人的造型应该是怎么样啊。当然造型许许多多不同，不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跟我们人很不一样， 对吗？如果你想象有一个拍电影的，拍一个外星人是长得跟你跟我一模一样的，这个就不好卖了，这个电影。那这就是那个观念，必须跟人类完全不同，看起来的造型绝对相反，那你才能够说这个外星人是来自很远的一个地方。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这个观念，这个麦基洗德他有什么特点呢？他没有家谱，他没有岁数，也不知道他的家庭的情况，他是悄悄地进入了这个人类的历史，然后刚才我说他做了两件事，又悄悄地离开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要突出的就是麦基洗德跟我们人类很不一样，很不一样。他圣经说怎么样呢？是以神的儿子相似，以神的儿子相似。原来的意思要表达的是，你可以这样翻译吧，他的造型啊，跟神的儿子很像，你可以这样子说，他的造型跟神的儿子很像，因为他来自一个很远的地方，因为他突然之间踏进了人类的历史，而且呢，他又悄悄地离开了。那是这样的一个观念，那这个是他的背景。当然除了这个麦基洗德的属性，除了他的这个背景，还有多一样，那告诉我们他怎么预告耶稣的工作，就是他的身份了。他的身份，他的身份通过他所做的那两件事啊，其实也预告了一个很独特，一个无比的一个身份。那我们华人的习俗啊，至少在本地人当中呢，是这样子的，在结婚的时候啦，啊，无论你有多有钱，多有社会的地位，在婚礼上敬茶的仪式啊，只有一个做法，就是晚辈向长辈敬茶，对吧？这个就是一个观念。那记得刚才我说吗？在这个创世纪的那段经文，这个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讲的。那当那个亚伯拉罕打仗回来，赢了，很威风的时候。哎，这个麦基洗德出现啊，我们就想，哎呀，那个亚伯拉罕这么威风，应该是他比较厉害。不过奇怪的就是，不是亚伯拉罕给麦基洗德祝福，而是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啊，这个就奇怪，对不对？而且啊，然后亚伯拉罕领受了祝福，还奉献十分之一给他。那这两件事告诉我们的是明显的，麦基洗德的辈分是比亚伯拉罕高的。麦基洗德的辈分既然比亚伯拉罕高，当然也肯定高过接下来这个旧约的这些祭司们呢，立位支派出来的祭司，因为都是在亚伯拉罕之下的。所以当我们来到新约，我们就明白了，那这些新约的这些信徒啊，当他们认识耶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位地位最高的一位救主了，因为他就是这位最高的，这位辈分比亚伯拉罕还高的这样的一位救主。你有没有注意到人想象出来的神明啊，弟兄姐妹朋友们，跟我们跟圣经讲的很不一样。那人想象出来的神明呢，跟我们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很多人类道德的那种瑕疵缺点，他们有很多跟我们人类，你跟我一样，一些乱糟糟的身世和背景，对吗？他们也很多时候是普通的人，只做了一些特别的事，特别的贡献啊，结果呢，他们就成为神。那这是人想象出来的神，跟我们人有很多相似，跟你跟我很多共同的地方。可是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你看，不是人想出来的。耶稣不是人想象出来的神，因为他从起初他就在世界的历史以外，他从起初他就有那个最完美的那个道德，他从起初他就有一个超越任何人能够想象的一个身份地位。耶稣不是人想象出来的一位神。如果我们要来认识一位真神，我们要来寻找一位尊贵的主的话，那我们就找对地方。圣经介绍这位神的儿子耶稣，他有无上的一个地位。那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第二个方面，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个大祭司的职分，这个作为耶稣大祭司的职分，第二个特别的地方就是 他有无穷的生命，无穷的生命。我们都每天都看到交通灯，对吗？交通灯啊，交通灯有几个 颜色它的灯，三个，对吗？有红，有橙，有绿，三个。不过你知道吗？据说原来的交通灯啊，只有两个颜色而已，就是红和绿。那为什么原来是红和绿，接下来要加多一个橙色的灯呢？其实据说以前的交通灯啊，就是因为只有红和绿嘛，你猜有什么问题了？容易发生意外，对不对？因为当那个绿灯突然间转红的时候啊，哇，那个车刹车的时候呢，就很容易造成车祸。所以这个设计不够好，要加多一个橙色的灯，这样大家才得到一个警觉嘛，对吗？减少车祸。后来呢，在新加坡至少了，如果你在这个大路口，教会外面呢，你就知道我们的右转嘛，我们有一个右转灯的一个箭头，右转的灯。以前呢、这个右转的箭头呢是只有一个，就是绿的，就是可以右转呢，就是一个绿灯，没有别的了。后来呢，又也是发生很多意外。就是一个人 一辆车右转，一辆车 直走就撞在一起了，又是不好的设计。所以现在如果你在大路口看的话，很多的路口新加坡右转灯是三个颜色的，有绿，有橙，也有红色，作为一个警告。那为什么要换那个，就是这个设计啊，为什么要一直更新呢？更新就告诉你之前的那个设计有缺陷嘛，就是这样，有缺陷。那圣经也是跟你讲一样的道理，因为这个诗篇啊，在主耶稣来到世界之前1000年，他预告这个麦基洗德的祭司的时候呢，那其实旧约从亚伦一代传一代的祭司呢，已经运作了500年了，至少500年了。从 亚伦开始，他的儿子接续他一代传一代，这个旧约的这些祭司的制度，或者今天圣经用等次 order， 那这个观念呢已经有500年那么久了。那为什么要在这个500年过后，大卫通过诗篇来告诉你接下来有一个新的一个祭司，这个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的祭司呢？因为16节今天经文说啊，这个旧约的那个祭司呢是有限制的，是有缺陷的，他们都是软弱的人。这些一代传一代就是告诉你一个问题嘛，就是他们会死，他们会死，一代传一代，所以他是有限制的。更加上这些人从亚伦开始，他们献的祭物，这个牛也好，羊也好，根本就不能除掉人的罪，对吧？其实这又是让你看到人的想法。那人的想法就是，哎呀，我做了错事，我杀一只鸡，我献一只猪啊，对吗？来为自己赎罪。如果真的是这么简单的话，那么有钱人就犯罪 也不害怕啦，我就杀多一些猪一些鸡就行了。当然不是，那这个就是旧约的这个祭司制度的限制，没办法除掉人的罪。所以圣经在19节说是一无所成，一些软弱会死的人献上一些没办法除掉人的罪的祭物，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长久的益处呢？不过这个新的取代他的这个祭司啊，这个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的这个大祭司不同，因为他有无穷的生命，他有无穷或者说不会停止不能毁坏的一个生命，永远做祭司，不是一代传一代的，他是永远做祭司。你知道吗？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啊，他告诉周围的人，他告诉当时的那个 犹太人呢、一个相当惊人的事情，他说在我里面有生命。耶稣来不是告诉你怎么找到生命，耶稣来不是告诉你你要这么做才得到生命，耶稣来告诉你我在我自己里面有生命，我就是生命，相信我的人有永远的生命，找到耶稣的人找到真正永远的生命。我们有时候有一个错觉啊，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以为我们掌握着自己的生命，我们以为我们的这个生命啊， 好像一个人走在一个河流的旁边，河水的旁边，我们就随时都有水喝，我们就在这个 路程上，我们就看风景，我们就寻宝，我们不担忧，对吗？因为有一个河流，这是我们以为我们生命的图画啊，其实这不是正确的图画。其实正确的图画是，我们是拿着一个水瓶的一个人，走在一个干旱的一个沙漠上，这样的一个人，那这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其实是这么短暂，这么脆弱的。这个五月啊，五月是很特别的一个月，教会每个星期有一宗丧礼，所以已经是四宗了，就在五月而已。如果我们还不学到功课的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学才好。不过我们拿着这个水瓶啊，你看到如果一个人拿这个水瓶的水走在一个干旱的沙漠里，他还顾着看风景，他还顾着寻宝，你不觉得他很愚笨吗？不过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以为我们掌握着我们的生命，不过其实你这瓶水随时都会喝完的，你这瓶水随时都会从你的手中掉下来的。怎么办呢？我们要一个无穷的生命，我们需要真的来到生命的活水那边。我们当我们来到生命的活水，这个水瓶就 不担心了，我们随时可以跳进这个河流里面，得到那个不毁坏的生命。你看到为什么十九节说这是一个更美的指望，更美的指望，我们人生活在平安，活在稳定里面，因为我们得到了那真正的不毁坏的一个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这么的特别，因为他的职分是那么的特别，他的职分能够给你一个无穷的生命，无穷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的心。那这就是耶稣作为大祭司的第二个特点，不只是他有无上的一个地位，无比的地位，他还能够赐给我们一个无穷的生命。不过这个耶稣的职分呢，这个作为大祭司的职分，第三个特点是从二十节开始告诉我们，他还带着一个无限的担保，一个无限的担保。那这个二十节开始继续的解释刚才我讲那个诗篇那一句话，110篇第4节这样的一句话，他的这个耶稣的职分呢，第三个特点就是他是带着发誓啊，通过发誓来设立的。因为那边诗篇说神通过一个不能后悔或者说不能反悔的一个誓言呢，来告诉你耶稣就是你的大祭司。那如果一些弟兄姐妹有听过过去几堂道，你就知道神曾经向亚伯拉罕发誓，对不对？神曾经向亚伯拉罕发誓说，我的话是不会改变的，我要赐你很大的福气。神亲自对亚伯拉罕说，还通过发誓来表明他不改变。那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也是同样的一个观念，神通过在诗篇里面呢，通过大卫来发誓，他要给一个无限的担保。那这个耶稣会永远做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会永远代表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来叫我们放心，你放心的来信靠他，你放心的来相信他，因为有一个担保，有一个担保。那弟兄姐妹，我不懂你知不知道啊，你放在银行里面的钱哦，我们都有存款，对吗？你放在银行里面的钱，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今天或者明天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到银行去提款，你知道，你觉得你会拿得到你的钱吗？如果每一个人都到银行去把自己所有的钱取出来，其实你拿不到钱的，因为银行里的钱不够每一个人拿。哇，那就糟糕了，对吗？那我们赶紧去拿钱先啊，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挤提，对不对？每个人赶着去拿钱，这就是那个大问题了。那为什么我们不拿钱呢？其实那个钱是不够你用的，不够你拿的。那为什么我们大家没有去拿钱？答案很简单，因为有政府担保，对不对？ 有政府担保，有金融管理局告诉你不用担心，银行是够钱的，虽然其实是不够的，不过我们有了政府的担保，我们就放心。我们活在，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一个我们叫做怀疑主义的时代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明白这个观念，我们什么都不敢信，对不对？什么都不敢相信。不过在我们的心的深处呢，我们还是抓住这个稻草一样啊，我们再找一些我们可以相信的东西，我们再找一些我们可以相信的人。所以你就看到谈恋爱就是这么一回事，谈恋爱有人选择，我就相信这个人啊，这个人他真的爱我的，他对我说我永远爱你，那很好啊，如果真的是。可是问题就来了，这个说永远爱你的人，他给你什么担保？记得吗？他也会死的。他怎么担保你他会爱你呢？圣经给我们另外一个担保，圣经告诉我们的是有一种爱比那个说永远爱你的人还要持久，因为这是神对你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那这就不同了，对不对？因为这个神我们可以相信，因为他是永远存在的神，因为他说我已经把我最宝贵的儿子耶稣白白的赐给你，他2000年前我叫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他代替你的罪，承担你的罪应该带来的刑罚，而且啊，我为了让你放心的相信我，我在3000年前，就是这个诗篇110篇写成的时候，我在3000年前就给你担保了，这个耶稣来会永远的做你的祭司，不改变的，给你这样的一个承诺。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那么古老的一个承诺，你会不会觉得比最浪漫的一个爱情啊还要光辉？3000年前他就告诉你，我永远的爱你，不只会把耶稣赐给你，我还担保他永远做你的大祭司。所以我们认识的这个耶稣的职分就是这么的特别，这么的特别。那因为有一个无限的一个担保来托住他。最后就像所有的这些爱的承诺一样，今天经文告诉我们第四个方面，这个职分有什么特别呢？就是他是永不止息的。这个耶稣当他做你的大祭司，他跟你的关系是不会停止的。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爱情啊，这个爱情真的是很多人羡慕的，特别是过去的那四中，刚才我说了那四中的这个丧礼啊，追思礼拜的时候呢，至少我印象深刻，其中有两宗啊，就是两位过世，就是回天家的弟兄们，他们很独特的地方是，他们在活着的时候，他们享受了非常恩爱的婚姻。当他们的家人说到他们这夫妻俩，这个回天家的弟兄跟这个还活着的这个妻子，多么的恩爱的，我们很感动，我们很羡慕，我们说多么好。可是这就是那个美中不足的地方，对不对？我们只能够回忆，我们只能够悼念，我们只能够纪念他们，因为这就是句号了，这是过去了，这是过去了。可是23节说有另外的一个关系，有另外的一个爱是没有句号的，就是耶稣跟我们的关系。因为耶稣跟我们的关系不像旧约，刚才我说亚伦的那个系统，那个等次的祭司啊，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这个耶稣呢是永远做我们的祭司的。我在最近啊，前阵子接到一个保险公司职员的一个电话，说哦，现在我是你的新的一个代理员呢，来管理你的这个保单呢。哦，好，我工作很忙啊，他就打这个电话 ，OK， 好，那就说哦，那你最近好吗？我很好，很好。那你需不需要我们来约一下，来谈一下你的这个保单接下来情况？哦，不用不用，我需要我才找你。OK， 好，谢谢你。OK， 拜拜拜拜，忘了。我心想啊，我真的要跟他建立关系吗？因为半年前才换过一个， 搞不好半年后又再换一个，对吗？我花时间跟他会面谈了之后，又换多一个人，要重新再谈过，不是吧？问题出在哪里呢？你就明白，因为一直换人。不过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耶稣跟你的关系呢，没换人的。圣经告诉你，在你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就认识你了，是这么奇妙。那而且啊，圣经告诉你，他做你的大祭司，一直从开始他就了解，他就认识你的需要，他就知道，哎呀，你的痛苦是什么，他知道你为什么活在罪中，他知道你现在信了耶稣之后的挣扎，他知道你将来的需要。耶稣25节说啊，他拯救你到底，拯救你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他们代求。圣经说的，他长远的活着，不断的来为你代求。他不只了解你的需要，听见你的叹息，他还说我要带你走，为你代求。 有一个、小朋友啊，听到说爸爸从、出远门要回来了，哎呀，他就这个小朋友赶紧到花园去摘了一些的野花，说这次我要给爸爸一束美丽的花朵。当然这些野花不可能美了，无论怎么样他就弄了，他就交给妈妈了。感谢主，那个妈妈是插花专家，所以就拿了这个野花呢，严重加工啊，哇，严重的加工。等到爸爸回来的时候，哎，那个居然是很美的一束花，里面看得出有几朵的野花在里面呢。不过至少是像样的一束花了。这个就是耶稣在为我们做的事。因为你也知道你自己，你的祷告，我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怎样的祷告？我们祷告不专心，我们祷告不持续，我们祷告打瞌睡，我们有时候累了忘记祷告，有时候我们结巴不懂怎么祷告。就这种祷告能够达到神的面前吗？感谢主，耶稣长久为我们代求，他让我们的祷告能够被神所接纳，被神所喜悦。这就是这个无尽的关系的重要性。他知道你的需要，他在你的身边，他不断地为你代求，不断地为你代求。何等大，何等特别的一个职分，盼望我们得到鼓励和帮助。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图画，一个照片。这个是瑞士的苏黎世 Zurich 的一个广场 Parade Place。 那这个广场有什么特别呢？当然你可能这边看不到，那这个广场的后面的那栋建筑物是瑞士的第一大银行 UBS 的总部。那个图画左右边的那个呢，是瑞士第二大银行、瑞士信贷 Credit Suisse 的总部。所以原来两间瑞士最大的银行就是邻居而已啊，就是这样。不过我们知道那个问题，对吗？最近的问题就是这个第二大银行右边的那一栋啊，这个瑞士信贷啊，你知道它的管理的产业有多少吗？在两三年前是几百亿，不是几十亿，是几百亿的一个银行啊。到了今年初的时候差点倒闭了。当它差点倒闭的时候，那个第一大银行就是后面的那一栋啊，都不敢收购它，都不敢收购它。知道什么？直到瑞士的政府出面说你去收购它，不用担心。不止瑞士的政府，金融管理局，然后后来欧盟的金融管理中央银行也出来说这个没问题的，后来美国的联邦储备局也说没问题的，大家才放心让这个第一大银行来收购第二大银行。那为什么呢？因为信任需要担保。我们的盼望啊，不是在这个几百亿的这个产业上，对不对？你看最大的第二大的银行几百亿也是差点可以倒闭。那我们的信任，我们的信心放在哪里呢？那放在一个不是中央银行啊，是放在一个刚才我们所认识圣经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位神的身上。他担保赐给我们的这个大祭司是 是有效的来帮助我们。为什么呢？因为四个原因，对吗？记得吗？因为首先这个大祭司有无上的地位，从世界的历史以外进入了人类的历史，以他完美的那个公义和平安来做我们的大祭司。第二，这个大祭司在他里面有无穷的生命，当你信靠他，你可以从他得到那真正没有穷尽的生命。第三，这个祭司来的时候，刚才我说有那个神以他的誓言来担保你。当然最后这个大祭司来的时候，神说啊，他会永远做你的祭司，一个无尽的关系。求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爱，认识这样的一个大祭司的时候，我们真的抓住他，因为在他里面我们得到了最大最大的一个福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主，我们谢谢你，你乐意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这位救主作为我们的大祭司是何等荣耀、何等尊贵、何等奇妙的一个职分。主，让我们因为认识他，主，我们的生命满有把握。让我们抓住他的时候，知道我们在耶稣里面得到了一切你所应许给我们的福气。主，你就帮助鼓励你的儿女。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